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盛大法会，师尊莅临；世界各地祝贺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中国各地大法弟子贺师尊华诞，祭法轮大法日；美国、加拿大众多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纽约盛大法会，师尊莅临。5月13日是个普天同庆、寰宇同贺的伟大日子，是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20周年的庆祝日，更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61华诞的美好日子。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4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大法弟子齐聚一堂，在美国纽约州威切斯特郡隆重举行2012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开始，主持人代表全体参加法会的大法弟子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及芸芸众生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上午10点左右，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弟子们立即恭敬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停。师尊示意大家坐下，为弟子们讲法约1小时。这次法会共有16名中西方大法弟子发言，他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在大法中修好自己、讲真相救人、助师正法的点滴体会。每篇交流都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从刚入门的新学员到修炼10多年的老弟子，从11岁的孩子到77岁的大爷，从刚毕业的硕士生到2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各行各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大家都沐浴着浩荡的佛恩，兑现着自己久远的誓约。来自纽约的西人学员戴蒙和大家分享了他在纽约神韵演出中看到的殊胜景象。舞蹈者和乐团发出强大的能量，剧院中有无数的佛、菩萨、道、神与师父的法身，鼓励大家要珍惜机缘，互相帮助，真心的祝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们的精彩交流激励着与会的所有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精进如初，加倍珍惜这前所未有也不会再有的宝贵历史机缘，尽最大努力用心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同化法光，圆满随师还。
世界各地祝贺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 今年的5月13日是大法开传20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1岁华诞。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纷纷举办庆祝活动。5月12日，来自全世界约7000名法轮大法学员汇聚在纽约曼哈顿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在中国城盛大的游行结束后，这些法轮大法学员又缤纷集路，在不同地区继续进行庆典活动。下午30班，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世界金融中心时代广场搭起舞台，载歌载舞，表达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恩。纽约州众议员史蒂文森更特意赶到时代广场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庆典。他说，我特地赶来参加活动，表示我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表示对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关注。他并且强烈呼吁奥巴马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迫害法轮功。每一个人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发动一场制止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史蒂文森在演讲最后用中文高呼法轮大法好。此前一天，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齐聚联合国大厦前的哈马绍广场，载歌载舞欢庆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
5月13日，大台北地区法轮功修炼者从四面八方来，在士林宫邸约2000名学员以练功排字、真相摄影与图片展以及乐器演奏、歌声、舞蹈等文艺表演活动庆祝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1华诞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表达他们对师父将真善忍这宇宙大法公诸于世、传于世人的无限感恩。台湾高雄法轮功学院满怀感恩与喜悦，在高雄劳工教育生活中心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高雄市长陈菊、市议会副议长等专人送来祝贺花篮，副市长李永德、立法委员许志杰、邱志伟、林黛华以及前国家顾问周平德等人与会祝贺。系列活动除以大法红传等影片分享与嘉宾，还包括气势恢宏的天国乐团、精神抖擞的腰鼓队精彩演出、明慧班小弟子功法演示等多种形式欢庆节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副市长李永德表示，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后，身心的改变让人印象深刻。法轮功学员心怀慈悲，关心社会，尤其对社会公益及人权的努力更令人赞佩。市府对人权是全力支持的，得知5月13日是李洪志老师的生日，他致以李老师最大敬意与谢意。台湾中部风景胜地日月潭也涌进了数百位法轮功学员，以歌声、鼓声、音乐及功法演示一起庆贺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花莲法轮大法学员在风景优美的七星潭旁集体练功，同时向世人传真相。
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欢聚在伦敦市中心的鸽子广场。伦敦艺术大学摄影系学生安德鲁在法轮功学员练功现场不停地拍照。他说，5月12日因为其他事，我路过中国大使馆对面，在那儿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法轮功，当时我就决定应该把这作为我的一个课题。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米兰著名的斯佛尔扎古城堡附近举办活动，庆祝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61华诞。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法轮大法学员欢聚在市中心大街，热烈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0周年。早早的就有许多电视台的记者等待着采访报道，他们对学员们身着的唐装汉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位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中说道，法轮大法的红传是普天同庆的好事，真诚的希望在中原大地上能够早日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也可以公开的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同时，来自乌克兰另外三个城市的学员 在即将举办欧洲世界杯足球锦标赛的顿涅茨克州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莫斯科，法轮大法弟子们在有着悠久历史的麻雀山下莫斯科河沿岸举行了庆祝活动。当晚，大法弟子们一并来到莫斯科中共大使馆进行抗议，呼吁停止迫害。
芬兰法轮大法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的中心海滨公园举行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学员讲述了各自的修炼体会，对伟大师父的感恩之情。阿尼亚退休前是一位护士，他修炼法轮功已经有十多年了。他说，法轮功使我的全部生活发生了改变，不仅改善了我的健康状况，也改变了我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伊斯坦布尔市的 Beybek 海滨公园庆祝这一殊胜伟大的日子，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
5月12日早晨，在澳洲悉尼市中心著名的海德公园，来自悉尼不同地区、不同族裔的新老法轮功学员，在舒缓祥和的练功音乐声中，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下午2点多，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大游行活动，喜庆大法在世界红传20周年。游行队伍从悉尼市中心的公园大街开始，一直到唐人街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和大游行已经被悉尼市批准成为当地固定的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日之一。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们欢庆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和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省议员亚里克斯·道格拉斯在信中写道，我祝愿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及其学员拥有美好的一天，纪念自1992年5月在中国开始红传至今20周年的功法。真善忍原则不只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更需要留给后代子孙。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集体练功，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日本东京都石原慎太郎都知事发来了他的贺词。
中国各地大法弟子贺师尊华诞暨法轮大法日。每年的5月13日，中国大陆各地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些大法弟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从航天部门到油田，从教育系统到财政系统，从电力公司到农垦田园，从军工系统到卫生系统，从铁路系统到税务系统。他们通过明慧网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即世界法轮大法日。吉林大法弟子说，我们见证了伟大师尊为挽救宇宙中一切众生所付出的一切，用尽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崇高敬意与感恩。辽宁大法弟子表示，越来越能认识到师父的慈悲苦度，正法修炼机缘的万分珍贵和严肃，救度众生的紧迫和伟大，在今后的路上会更加珍惜走过的路，更加踏踏实实地做好该做的一切。黑龙江大法弟子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好，做好3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史前誓约。一位河北弟子说，沐浴在大法中，心是那样的平静与快乐。虽然十几年来经受了酷刑、关押与残酷的洗脑，但我没有产生过一丝的对修炼的动摇。残酷的打压只会让我越来越坚定，也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明白大法真相，有些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山东大法弟子表示，学好法，救度有缘人，珍惜最后的有限时间，不愧这段历史和大法赋予我们的责任。 一位湖北弟子说，尊敬的师尊，您为了众生辛苦了，我不知该怎么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最近脑海中不断涌现这六个字，修自己向内找，似乎只有在一切生命面前都做到正念正行，才敢抬头看您。广东大法弟子说，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往上推，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不放松，不怠慢，静心学好法，同化法，不被常人心带动，多救众生。四川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做好三件事，100%的信师信法，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以报师恩万一。建设银行系统大法弟子表示，越最后越精进，运用好向内找的法宝，真修实修，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武警部队复退转业的大法弟子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成都司法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北京高校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北京某空军大院大法弟子说，这20年来是在师尊的精心引导和呵护下走过来的，今后要更加认真多学法，学好法，认真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精进不停。大陆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神圣美好的日子，其中包括挂条幅。黑龙江牡丹江市公园路边和住宅小区内出现大量的真相条幅和不干胶贴，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周永康等，向人们传递着真相。5月13日清晨，东北某市的街道两侧树上、公园里、农村的公路两侧树上、桥栏杆上、村屯里，到处都飘扬着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恭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真相条幅。
美国、加拿大众多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吉姆·奥森于5月12日再次代表市议会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自2001年以来，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鲁伯签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科罗拉多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市长迈克尔·汉考克颁发褒奖，宣告2012年5月13日为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世界法轮大法日。费城市长致信给大费城地区法轮功修炼者，表达他们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良好祝愿。费城市议会颁发褒奖，密西根州长、内华达州州长布莱恩·桑多瓦颁发褒奖证书，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新泽西州参议员麦顿、州众议员莫瑞阿提和州众议员莫斯盖拉联合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重大贡献，认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重要性。密苏里州众议院决议祝贺法轮大法月。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凯塞琳·克拉克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和修炼大法带给社会的福祉。宣布法轮大法日的城市还有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密西根州底特律市、奥尔任市、林肯公园市、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盖瑟斯堡市、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阿珀里斯市、肯塔基州莱克辛顿法耶特市、路易斯维尔市、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格林伍德村市、黑鹰市、新泽西州萨默郡爱迪生市、密尔本市、帕西彭尼市、纽约州布鲁克海文镇、密苏里州大学城、 德克萨斯州奥塔加市等数十个城镇。美国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是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现任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史密斯议员致信赞扬法轮大法对新泽西州以至全美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承诺会与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起努力推动信仰自由，让中国的法轮大法学员有一天能够自由修炼，不受迫害。美国国会的许多议员也表达他们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良好祝愿。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保定王桂英被看守所迫害的不能说话。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王桂英被劫持在看守所，被迫害至不能说话。今年4月23日，王桂英家人聘请了律师到看守所见到王桂英。律师说，我是你家人王连奎委托的，给王桂英看王连奎名字的笔体，问你认识吗？他不吭声。律师说，你有什么给我说，我是给你辩护的。王桂英不语，问他多大岁了，用手伸出五个手指，问你怎么不说话呀。王桂英用手指嗓子和胸部。王桂英是一个穿黄马褂的女孩搀扶着出来的，身体特别消瘦，脸色苍白，虚弱的走路没有力气，嘴歪。对于他说不出话来的情况，律师表示不是装出来的。家人质疑王桂英是否又被酷刑逼供。王桂英2月25日被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崔浩等人从家里绑架。王桂英家人曾几次去国保大队要人。王桂英被绑架迫害，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保定当局多次迫害，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原本美满的家庭也被拆散，可他仍然不屈不饶，坚持信仰，坚守道德良知，做好人，使更多的人愿意和他来往，有事愿意求他帮助，也被他不屈的精神所震撼。
近期云南昆明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近期云南昆明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绑架。5月4日清晨5点钟，一群警察将苏坤和妻子张小丹绑架。同一天，家住海口的法轮功学员李竹秀被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蒲宝玉离开家中，至今未归，家人不知下落。5月5日，法轮功学员王慧珍、蔡文慧在王慧珍家里被警察绑架。王慧珍在昆明世纪城一家机械设备公司打工，蔡文慧是昆明微量元素检测中心的一名会计。警察说他俩法轮功聚会，具体关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5月7日，家住昆明东站省建六公司的傅国兰、吴姓、罗姓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官渡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经确认，昆明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叶宝福、杨明清、叶茂一家三口，王慧珍、蔡文慧、苏坤、张小丹夫妇二人，李竹秀、蒲宝玉、傅国兰，姓吴的法轮功学员，姓罗的法轮功学员。
江西省豫章监狱拒绝大法弟子家属接见。江西省九江市大法弟子吴腾鹏自2011年诬判3年后被劫持到江西省豫章监狱迫害。几个月以来，豫章监狱的警察百般刁难，不许家属会见吴腾鹏。除了1月19日通过找监狱长才见过一次吴腾鹏后，狱方一直不让家属接见。3月19日家属再次赶到监狱，狱方没有任何理由就这样拒绝家属接见。家属去找狱长，狱长的大楼都被锁上，家属淋雨而归，直到现在还在生病。4月17日家属再次赶到豫章监狱，不但没见到人，家属还差点晕倒，几次往返数百公里，辛辛苦苦赶到监狱都没见到吴腾鹏。监狱的负责人说，如果不转化就不许家人接见， 他们还恐吓威胁吴腾鹏的家属。
被劫持三个月，唐山李文东正在遭惯食迫害。河北省唐山法轮功学员李文东今年2月25日被中共唐山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唐山公安局开平分局，期间被不法人员殴打，脸被打得红一块青一块，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他抗议非法关押，遭受蹲小号、戴手铐脚镣，绝食半个多月，被绑在床上灌食迫害。李文东45岁，为人醇厚善良，工作技术好，能力强，乐于助人。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不放弃信仰，曾被非法劳教3年。2012年2月25日，唐山公安局开平分局、开平派出所、睡东派出所从家中把李文东绑架，他未修炼的妻子也被非法劫持。在第一看守所，李文东抗议无理关押迫害，高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用胶条把嘴封上，被戴上手铐和脚镣蹲小号。李文东绝食反迫害，被绑在床上插管灌食，一天灌3次迫害。李文东的妻子含辛茹苦拉扯年幼的孩子长大，孩子和大人都备受心灵伤害。这次丈夫又遭无端绑架，并且自己也无辜遭劫持，真是雪上加霜。经历这么多磨难，李文东妻子知道丈夫是无辜的，为营救丈夫早日回家而写信求助。亲友们也多方营救，希望李文东早日回家。
本周3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长春民众恭贺李洪志先生61岁华诞，吉林省长春市电力局的一位领导执笔表达祝愿，写下祝师父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一位正在学习中国舞的女士看过神韵晚会后赞叹道，神韵的中国古典舞跳得真美真好，她诚心祝愿法轮功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大展宏图，希望更多的人练法轮功，使中国社会走向归正之路。长春一所著名学府的图书馆馆长对法轮功学员说，请捎去我的问候，法轮功教人向善，尊重人性，衷心祝愿你们师父健康长寿，祝法轮大法更加辉煌，更加圆满。一位老者虽然未修炼法轮功，但他非常敬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他愿意称李先生为师父。他说道，师父不是一般的人，他把师父好3个字写在自己新衣服的里怀上面。他总是每天虔诚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几10遍，并把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天赐红福揣在上衣兜里。他说，大法的真相能保佑平安啊。一位年轻的女士每年都把神韵晚会的光碟送给亲朋好友欣赏，而且陆陆续续帮助这些亲友都做了3退。5月11日，他委托法轮功学员转达，他们夫妇和念小学的女儿一家3口祝李大师生日快乐。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患卵巢癌命悬一线，看宝书或重生。2009年10月26日， 我被辽宁省肿瘤医院确诊为卵巢癌，于10月29日做了手术，残余宫颈双附件大网切除，病理诊断双卵巢浆液性乳头状囊肿癌，出院诊断卵巢癌后期。医生定的治疗方案为化疗紫杉醇，至少6至8个疗程。我问医生，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医生告诉我，坚持治疗3年至5年的存活率可能性为50%。那一刻，我整个世界都黑了。手术后，每一个疗程化疗的费用是5000元。3个月的时间，我做了3个疗程的化疗后，身体各个器官被药物的副作用侵害的不能再化疗了。病友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化疗化了。不能再化疗了，我生存的这一希望又破灭了。为了救命，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连续3个月用了沈阳抗癌止痛研究所的排毒散、抗癌止痛胶囊、强壮散，结果整个的后背和腹部都被排毒散侵蚀得如同癞蛤蟆皮一样红肿溃烂。那种万蚁噬骨的痛痒难忍折磨使我彻夜难眠。更不幸的是，2010年6月17日在手术后的复查中，发现右附件区又长出了4厘米乘2.3厘米的肿块。面对医生又开出的手术通知单，我绝望了。这么治疗，1年的时间又长出了肿瘤，这手术费上哪儿再去借呢？我是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孤身女子，连自己住房都是租来的。为了治病，我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到钱的人，身体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就在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的时刻，朋友的姐姐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来看我时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送我一本宝书《转法轮》。2010年8月20日上午，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我面向窗户，端坐在床上，手捧着转法轮看了起来，连续看了60页。平时只能坐3-5分钟就得躺下的我，单盘整整坐了1个半小时。不但没有疲劳感，反而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而且还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好觉。我只是用心认真地看了60页的宝书《转法轮》，身体就有了这么大的好转，人想都不会想到的啊！可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啊。师父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也充分证明了我师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8月27日下午3点多钟，我突然发烧，浑身痛得直不起腰，朋友急忙把我送进了医院，一量体温38.2度。晚上8点左右输完液后，体温反而上升了38.5度，医生和护士都觉得奇怪，一会儿又拉起了肚子，吃药也止不住。这时朋友说了一句：是不是看书看的？因为我刚刚看书还不懂法理，同修知道后冒雨赶到了医院，看到我的情况后肯定地说：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我立即核实，心里想着：师父，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顷刻间烧退了，这一夜我一共去了13次厕所，每去一次我的腰就直一点。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地说：你哪是病人呢？彩超报告显示肿块已经缩小到 1.8厘米乘0.9厘米，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那一刻病房所有的人都惊喜地叹道：真是太神奇了。我是被医院判了死定了的人， 仅仅看了宝叔转法轮九天，癌症病状马上就有了好转。没有治疗过程，现代科学也解释不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从那时起，我没有再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结果不但癌症好了，而且冠心病、胃病、肝胆管结石、关节炎、偏头痛等以前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原来上二楼都需要歇两次，现在上七楼都健步如飞。以前说出去打工挣钱，对我来讲那是异想天开。现在我打工挣钱，已经还了10000多元钱的外债。
村长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殃及后代。2011年清明节，迁居辽宁鞍山的法轮功学员高凤荣回辽宁省岫岩县夹道沟村上坟扫墓，夹道沟村村长李福玉利欲熏心，为了拿奖金两次恶意举报，使高凤荣在两次回鞍山的路上被邪恶堵截抓捕。由于高凤荣正念解体邪恶，未被关押放回。当地村民知道村长举报法轮功都很反感，有人气愤地说，就是法轮功学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又能怎么样？老天有眼，让村长撞死要不到钱，事后不到两个月，李福玉24岁的孙子跌进深沟，不治死亡。村民都说他爷爷作恶，殃及子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
5月13日是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纪念日。当日，荷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旅游景区达姆广场，以集体练功、腰鼓表演等方式来庆祝这一日子。有不少荷兰民众直接询问阿姆斯特丹市的练功点和联系方式，主动要求来学功。
当天一大早，日本东京大法弟子在代代木公园向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揭露迫害，并劝来自中国的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日本大阪及周边地区的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著名景点大阪城公园集体练功，并向中国游客劝散退。
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于5月12日星期六这天，在杜伊斯堡市中心的步行街上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来自北威州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有德法14、5年以上的西人和华人学员，也有德法1年或几个月的西人和华人新学员，有76岁的老年学员，也有10几岁的小弟子。艾瓦今年已76、7岁了，退休后无论春夏秋冬，任何天气，几乎每个周末都参加讲真相活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真相，同时征集谴责迫害的签名。他说，师父告诉我们，没有特殊技能的就到外面发传单，我不会别的，我曾是售货员，和什么人都能讲话，那我就到外面讲真相，这也是师父给的才能，一定一定的，信师信法，100%的。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于5月12日在都柏林最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举办活动庆祝这一日子。
5月7日至13日，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荷兰最著名的女性杂志《Libelle》在海滨城市阿尔梅勒举办的2012夏日周活动，并受到欢迎。活动主委会表示，明年的活动必定还会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的参加。真善人作为普世价值观，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发扬。
5月5日至6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乌克兰西部两个城市伊万诺普朗科和利沃夫举办的城市日庆祝活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当地居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并把带有美好祝福的小莲花送给世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依照大法才能修出这样的能量场，不是我怕恶境，是恶境怕我。在师尊慈悲呵护下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珍惜这最后的万古机缘，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一位老年同修写给一位放弃修炼的同修的信，写给已经离婚和想离婚的夫妻同修，邹文消失了，解体怨恨心真正走出家庭磨难。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依照大法才能修出这样的能量场。一，神佛一直保佑我，从我记事开始我就没过过好日子，可我从来不抱怨，也不认为这是坏事，觉得人得吃苦，吃苦是好事，但我知道要敬佛，幼年时见到佛像便合十跪拜，因此而得到神灵的保佑。记得童年时家乡闹日本兵入侵，我曾被日本兵推到坑里活埋了，待家人乡亲赶来救我时已约4小时过去了，他们刨土刨出了我的衣领，我便挺起身来奇迹般的活了，如果不是神佛的保佑，十个我都得死了。协党篡权后，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我曾经被迫害多年，文革期间更甚，被挂牌游街，即使这样我仍坚持敬佛礼佛打坐修行，冥冥中脑海时常呈现弥勒古佛四字。二，真正走上修炼路，1994年我通过朋友介绍得到了天书转法轮，我终于等到了真法，而后我来到练功点，当日即感觉法轮的旋转并带动身体行走，初次做冲冠动作时就感觉自己冲到极高层次，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我每日学法练功修心，各种功能随之产生。一次我看见湖对面有个熟人，想都没想就踩着荷叶斜穿过约20多米宽的湖面到达对岸，跟朋友打完招呼就走了。朋友看着我的背影还没反应过来，望着平静的湖面还在纳闷，哎，这老头怎么过来的，鞋也没湿。三，走出劳教所，2000年的一天，我去天安门证实法，让世人知道大法好，没有横幅怎么办，看见有弟子打开大法横幅，我就立刻跑上去跟着一起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打了出去。恶警把我们抓上车后，我从车窗又把横幅打出去并绕了广场一圈，到了天安门派出所，我不配合邪恶的登记，当晚顺利返回。2001年我被绑架到劳教所， 610派出所弄来一些协务者在劳教所接见厅对我们进行所谓转化。看到这些昔日的同修被邪恶要挟着，我感到他们很可悲、荒谬又可怜。我发现他们的心都是在怕心执着下被扭曲的，言不由衷。我实在待不住了，站起来对他们说，师父传给我们的是宇宙正法理，如何做到信师信法至关重要。做人到什么时候，说话都得嘴对着心，做得正，行得正。这时有的学员冲我摆手示意不要说了，有的学员暗中竖起大拇指。我不管这些，继续说道，到什么时候都得做个好人啊，想想你们曾经得到的是什么，可不能糊涂啊。全场鸦雀无声。我大概说了一小时左右，然后说，行了，就这样吧，不待了。随即我转身向外走去。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你走不了了。我根本没有理会。行至大门处，武警已把门打开了，我大踏步走出劳教所。这时派出所接到一行人也跟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找个车送我回去。他们立即说，哦，您上这辆车吧。就这样我回到了家。四，安全局解体邪恶正式法。2003年某日，安全局几个人来到我家，说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到了安全局，他们给我全身接满了各种检测仪器的接头，对我进行检测，对我说，这么多人都提到你，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样。说着开始检测，后看着仪器显示的结果，自言自语地说，啊，什么都没有啊。而后回过头来说，真行啊，老爷子，平静如水啊，真是大法弟子啊。而后他们又问我一些同修的名字和事，问我知道否。我说，我们修的是真善忍，事可以不说，说出来就得是真话。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能告诉你。谈话历经了四个多小时，这时一领导模样的人说，不要问了，下去下去。其实当时我已看得非常清楚，师父把我的能量场已经加持得非常强，已经覆盖和医治了周围的一切，在场的几个人都被定住了，谁都动不了。最后我说，你的问题问完了，我回答的都是真话，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也得说真话行不？对方说，行，您问吧。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是我怕你啊，还是你怕我啊？对方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怕你，我怕你。最后那位国安领导和我握手道别，他走出门外又转过来说，不行，我还得和你握握手，你们都是好人呢。我知道只有我们依照师父的大法才能修出这样的能量场，才能解体任何邪恶，救度世人，因为这种场里充满了纯正的慈悲。五，正念显神威。我发正念时基本一坐下来就入定了，而每次发的时间长短是不一，通常是30至60分钟左右。因为我有个习惯，酷暑寒冬一年到头穿鞋不穿袜，平时手指尖也时常显现出弓状的火苗，身体偏热，所以每次发正念时要准备一条毛巾在旁边，因为每次发完基本胳膊腿和身上都是湿的，能量基本上能充分打出去。过后有时会觉得累，但只要融入法中学法，身体恢复的就非常的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发正念的一点体会。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与同修交流一下我们学法小组成员近期发正念的体会。一天，我们片区新上任的派出所户籍警察以要求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来派出所核查身份证的名义实施骚扰。有两位同修得知此消息后，便一路发着正念来到派出所。开始那警察见到学员后， 语言尖刻，态度非常蛮横，并无理刁难同修。此时其中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了该恶警身上趴了一只大狐狸，同修发正念予以清理，恶警没有了背后邪恶的支撑，态度也缓和了下来。他马上对同修说，你们走吧。还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对老年同修，在参加一位同事的宴会时发真相资料，后来被一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举报，公安和国安的人员过来非法调查，老年同修智慧走脱，回到家后同修加长时间发正念，最后这次非法调查也就不了了之。我体悟到，在特殊情况下，如邪恶迫害严重等情况下，适当加大力度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恶人没有了邪恶的支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在正实法中，自己一时若感到烦躁不安，学法不够入心时，可以针对自己的空间场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和外来干扰，也是很有效的。空间场干净了，环境清净了，学法时自然也就能入心了。同样，我们外出发真相资料时，也应注意首先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自身空间场不清净，往往会干扰不断，有时甚至显象还生。此时自身空间场的邪恶和另外空间场的邪恶里勾外连，如果自身再正念不足，就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而我们时时注重发正念，三件事做起来就顺利，效果也好。无论是发资料还是外出讲真相，则感到天清体透，脚步轻盈，整个过程也少有干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过多次亲身体会了。正念来自法中，学好法是发好正念的前提，充足的正念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外出讲真相，首先请求师父加持正念，当遇到紧急情况时，首先想到师父就在身边，心中就会升起强大的正念，就能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一位老年同修写给一位放弃修炼的同修的信。为了找回这位同修，这位老年同修和另外几位同修利用各种机会给他带话，鼓励他回来，千方百计寻找合适的时间地点和他共同学法练功。当这位同修又一次因过不去的坎儿不再理会同修的呼唤，老年同修在一个早晨发完6点钟正念后，含泪写下了这封信。当那位同修打开阅读后，终于被触动，重新回到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中。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来的客，为了我们各自世界的众生，作为被选中的代表，我们来到这险恶的红尘。由于在迷中修炼，加之末法时期社会的乱象，还有旧势力为我们准备的环境，造成了我们修炼的难度，让我们在迷中挣扎。这虽是我们修炼的难度，但也彰显了我们修炼的威德。正法时期的大法图是众天体众大穷的神想当都当不上的，我们曾经多次修炼，我们曾付出了许多，也许曾经还为此掉过头。在紧跟师父正法这十几年来，我们也亲身体会了作为大法徒的威力与难度。在这即将归位的时刻，如果我们因为有一些过不去的关和难，我们选择了退缩甚至放弃，我们将如何面对寄托于我们希望的众生？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千万年亿万年都在看护着我们造就着我们的师父？我们又将怎样面对我们的未来？小正，我们一直在等着你，我们愿为你开辟你认可的修炼环境。也许我们来前有约吧，我们总觉我们有责任叫醒你回来吧， 小郑，别再徘徊了，主意是精神起来吧。人中的一切心都是要去掉的，还抓住它干什么？我们只看你的闪光点，师父也只记我们的威德与好处。这也许是师父叫我们叫醒你的最后一次机缘。那些阻挡你回来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只要你坚定了回来的一念，师父和众神都会无条件的帮你，我们也会帮你，你不是孤立的。当你回来后，你会找回你的开朗与心灵的慰藉和愉悦，否则你会背着沉重而压抑的包袱，过得烦躁和不安。因为我们生命明白的一面着急呀，选择光明吧，小郑，你世界的众生，我们师父在期盼着你。有不当之处，请海涵。李莲。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